大家好，欢迎收听野史下酒，我是恶霸波。
我是张念念。
大家好，我是小猪。
今天也是请到二位，也是因为我想讲一个传统剧目，非常经典的一个故事，就是莺莺传。这个莺莺传呢有很多版本啊，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哈，应该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西厢记。
对，
西厢记呢这个名气就比莺莺传更大一些了，因为在红楼梦里面也出现了，还有贾宝玉跟这个林黛玉他们看这个当黄色小说看的。
不是什么好词儿吗？不是
对，就是在里面学一些这个是吧浪词儿，然后用在妹妹身上给妹妹惹生气了。这是西厢记，它的原型是来自于唐传奇其中的一篇，就是莺莺传啊。这个唐传奇我们因为有传奇谈这个系列嘛，好长时间没讲了。那我今天突然想讲它呢，是因为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呢是我在故事后面啊，就是他们还是听完故事我想跟二位讨论一下的一个故事。
好嘞。
所以呢咱们先讲这个莺莺传的本体。请注意，莺莺传故事的结局跟西厢记故事的结局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把西厢记理解为是莺莺传的同人作品。
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名儿啊，就是我不是红娘嘛。
没错。
就源自于这个里边的红娘。
是的。所以张扬今天可以着重注意一下里面的这个红娘。
好嘞。
可能会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因为大家传统理解哈，这个红娘是一个在里面穿针引线促成一对男女爱情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具有喜感的讨人喜欢的角色。
是
但是其实在故事的原本的这个环境里面，你可能听完了以后你并不觉得这姑娘招人喜欢。
是吗？
也可能是我的这个角度问题啊。
行，怎么回事？
那咱们讲讲这个故事啊。故事呢发生在贞元中，这三个字就已经有的讲了。贞元是唐德宗李氏的年号，一共呢21年，就这个年号用了21年就换了。那贞元中，那么这个时间段在历史上来说它就是安史之乱已经结束了。那这个背景很重要，就是安史之乱是一个大唐帝国崩溃的这么一个大事件啊，由盛唐直接急转直下。所以在安史之乱之后呢，大唐的环境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首先呢，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就是人都死的死，埋的埋，没什么人了。所以呢，对于这个礼法，日常生活的咱们说注意的这种行为举止也是一个冲击。所以这个贞元中三个字儿咱们先铺垫一下。主人公呢叫张生。张生呢上来就先对他进行了一个外貌描写，叫美丰容，大帅哥。大帅哥呢性格有一个特点，叫内秉坚固，非礼不可入。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张生这人哈，他呢平常跟朋友在一块儿应酬啊，吃吃喝喝的时候啊，他也有这个有应有和的。但是你比如说这局里面又有姑娘
啊，
他也不是很上心。
然后呢非常君子是吧，
非常
绅士，
非常拘着。就是你比如说你逗他，你说张生你看这姑娘好看吗，他也会应和，挺好看的，大美女什么的，他也会这样。但是呢他也不会去跪跟那个姑娘勾勾搭搭什么的，他从来不。所以呢导致什么呢，就是说他23岁了未尝近女色。就是他外面是就是正常人啊，就是这个跟女生什么行为举止言谈举都很正常，跟朋友也很正常。但是呢23岁啊，没近过女色，没谈过恋爱。
这正常吗？
这
在当时不正常是吗？
这个在当时实际上不太正常。你就搁现在其实也不太正常。
现在23还行吧。
就是说未尝近女色。
母胎单身吗？
母胎单身。那这个朋友就会问了，就说那个为啥呀？
为啥呀？
说这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是吧？你见着这个姑娘，那都会大家会动心，是吧？ 结果你呢从来不跟姑娘有这个过分的举动啊，甚至是这个正常的跟姑娘的这种
交流都没有
啊，为什么呀？啊，会不会是同性是吧？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喜欢男的？
功能不太行
啊。张生呢就说了一个言论啊，这个很重点啊，就开脸了。他说啊，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凶行；于真好色者，而事不我执，何以言之？大凡物之有者，未尝不流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哎，就是这个话，它有点绕。首先呢，张生呢没有说出一个高姿态
啊，
他什么意思？他就说啊，我好色
啊。
他说，但是呢，你看平常那些登徒子啊，就是那些浪子，他们啊，他不是好色，他是好这个行为，他就好这底儿浪当跟这姑娘没正形这个行为，他以这种行为取乐。你说这样的人，他是真好这个姑娘的色吗？不一定。
他好所有姑娘的色，
就是这个文人之间，他有的时候啊，他以这个为风流，他觉得这是一个风流韵事啊，他们就表现出来这种，哎，我是这种风流才子的这种臭德性。他说，但是我不是，我真好色，我就是喜欢美色。但是为什么我不可以不去跟姑娘有这个勾勾搭搭呢？是因为我觉得我正是因为好色，所以我才得找到值得我勾勾搭搭的色。
哦，
就因为我好啊，所以就一般的我不喜欢的，我就觉得浪费时间，
要求高，
要求我，对，我正是因为我好色，所以我要求高，哎，所以之前见到的姑娘我都没有太上心，就是因为我觉得不值得我去做出这种浮浪行为。哎，你看他这个话吧，说的嘛有点意思在哪儿呢？他并没有摆一个说很高姿态，因为你高姿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哥们儿不好色，我正人君子啊，我这见着什么美女我都不会动心的，我发乎情止乎礼，你就这个叫高姿态嘛，是吧？张生承认我好色，只是说到现在为止没碰上喜欢的。小朱，你
他这个现在的说法应该叫什么？非自愿单身
啊，
就是我想脱离单身，
对，
但是因为我的要求有点太高了，
哎，
所以我找不着。
对，所以目前为止
不是我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不是我不喜欢女色，
对，
只是找不着。
哎，那这个就叫立 flag 嘛。是吧，一般说完这个话就该出事儿了。所以说呢，有一天啊，这个张生由于蒲州，这个蒲州在大唐呢它隶属于河东道，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山西这个地方有一个蒲州，说蒲州这块呢有一个普救寺，一个寺庙，这个张生呢正好呢就路过这个寺庙的时候呢就是寓居于此，因为古代的这个寺庙它有点像咱们现在的这种旅店的这种，他也听我讲金瓶梅也知道，就是过路的可以去住店。旅居于这个寺庙的时候呢，这同时这寺庙里面的这个西厢房住着一户人家也是旅居到此的，是一个大户人家的这个寡妇带着一双儿女还有众多的仆人。
哦，
啊，这个寡妇呢是崔氏的媳妇儿，就是说丈夫姓崔啊。
女主角要登场了，
要登场了。这个张生呢就是一打听哈，因为知道旁边有住的别的客人嘛，一打听发现呢是亲戚，就是说这个崔家的这个主母啊，她是出自于正室。那这个张生呢他的母亲也出自于正室，一看这个关系呢还能论上亲戚，哎，就是等于在妈妈家这边能攀上这个姨表亲，他是这么一层关系。那么当时呢为什么我要点出这个蒲州呢？蒲州就出了一个事儿，因为蒲州啊是绛州节度使的治所，那么这个绛州节度使呢叫浑简，在这个中唐时期很出名的一个将领，在贞元这个年号的时候，这个浑简啊挂了的时候呢，蒲州当地的这个监军，也就是这个宦官朝廷派来的这个监军叫丁文雅，他管不住部队，就这帮兵油子啊，就服这个浑简，浑简一死，这镇没人镇得住场，所以呢这些蒲州当地的这个士兵就开始骚扰老百姓， 就说白了就是抢劫呀、勒索呀，这种情况就出现了。
嗯，
那么这个情况呢，对于崔氏一家呢就很紧张，因为他们家没老公啊，现在就是这个寡妇带着、
哦、寡妇失业的、啊、
带对寡妇失业的，就怕说这个兵荒马乱的回头给我们家抢了怎么办。
嗯，
于是呢这个张生就挺身而出了，他呢说我跟这个蒲州的地方的这个当兵的一些将官认识，所以呢就说我去呢走个关系，请这个蒲州当地的这个等于部队啊派一些人来到寺庙来看着，就是那意思就是哎要有人来了兄弟们别抢这儿，这儿是咱们的这个自己人，就等于在这个寺庙呢帮崔家去算是堂一下事儿。这么一来二去呢，这一次蒲州作乱啊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新没到十天朝廷就派了新的这个使者叫杜阙来接管蒲州的地方部队，然后这个乱就平息了啊。那么正是因为这一次这个算是乱中保护这个崔氏一门哈、啊、这个崔家的这个太太就很感激张生，就说哎多亏有你在这儿帮我们去等于联络这个部队的人啊，这么大的恩情，
嗯，
高低得请你吃顿饭，
哦，
啊，就在这个庙里面，咱们这个弄个家宴，家宴的时候呢，我得把我这个一双儿女请出来啊，当面谢谢你这就算救命之恩。于是呢，就先把这个儿子叫出来了，哎，这个儿子叫欢郎啊，欢喜的欢，
嗯，
小孩十岁，很小。所以呢小孩没什么说的，大大方方就出来了啊，就喊谢谢哥啊，哥多多喝点是吧。这个十岁小孩长得也很好看啊，看来这个崔家基因不错。小孩呢这个坐旁边了以后呢，这妈就说了，说哎我这大闺女呢是吧，赶紧出来啊，说弟弟都出来了，说闺女没出来，派人去请。哎呀这姑娘可能是害臊，左请也不出来，右请也不出来。就不出来，哎，这大姑娘 不好意思见人，可能17岁了，
哦，
啊、
嗯，行事儿了，
正是这懂事儿的年纪了。
张生多少来着？
张生现在
23是吗？
23岁左右啊、嗯，跟这个17岁大姑娘这没见着面啊，这个崔太太就急了，急了，就是说咱们大家闺秀是不应该见这个陌生的男的，
嗯，
但是呢，这里面有两层关系。第一个呢，这个是咱姨表亲，就是这个张生啊，跟咱是论得着亲戚的
啊，
这是一层关系，这就不算外人。第二个是这么大的恩情，就是等于救咱家命啊
啊！
你要不这乱兵冲进来，咱家别说钱了，这比如说女孩都给抢走，给你轮奸了，对吧？说你这么大的恩情，你出来道个谢，这个不违反咱们说大家闺秀这个礼仪。哎，所以死说活说呢，这姑娘最后也不带情愿的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也是这个扫眉打眼，不太高兴。嗯，
不高兴呀，
满脸就是堆着不开心。
为啥呀？
嗯，就觉得说你不让不想见人，你非让我见人，你不别到时候一会儿让我表演节目 啊。哎，但是呢，你别看她不愿意啊，这个有一个很精彩的描写，就是说这姑娘长得。太好看了啊，怎么写的呢，说他啊长服水容，就是说什么呢，没有换什么特殊的衣服，就长服、
嗯、哦，
水容呢可以用咱们现在说就叫素颜，
素颜
啊，也没有什么化妆什么的，没怎么装饰，然后呢垂环接带，你就可以理解他那个刘海啊接着眉毛、
嗯、
小姑娘的样子嘛，双脸稍红，但是颜色艳逸，光辉动人，就长得很好看。到什么程度呢？就说啊，两个字儿，张惊，张生惊了。他不是前面说了吗？说我不是不好色啊，我就是没看着，哎，没有相中，这回惊着了。
哦，这回相中了。
说这个天下还有如此美貌的女子哈，赶紧上前就行礼。然后呢，这回也不端着了，张生呢就没事跟人找话。但是这回呢，这姑娘不回答他，这就跟哎，跟也不是不知道相不相中，反正呢，这姑娘也不理他。张生呢，之前张生是不理姑娘，
嗯，
现在反过来了，第一次可能尝到了这个高冷的滋味。哎，这个宴席呢就很快就散了，这张生呢就做了病了， 哎，就这个
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嗯，于是呢就老想着说我怎么着能够找个什么机会，什么找个什么办法，我跟这个姑娘我能再聊聊啊，还是怎么着的啊。哎，这个时候呢，这个其中有一个小婢女就出场了，就是这个莺莺的贴身丫鬟，算是这姑娘叫红娘啊。红娘不是一职业，人家这个姑娘叫红娘，
这是不是也有可能是一个职称啊？
也不是，
哦，不是不是，
没听说过给小姐旁边配一个红娘的啊，
就只有这儿出来。
对，就是
她
就
叫
红
娘。
对，
哦，
然后呢，这个张生呢，就等于私底下好几次就去找这个红娘，就想聊天，因为他见不着小姐，就跟这红娘就说，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就把自己的这个一腔钟情啊，就告诉这红娘了。就说这个能不能让你小姐出来跟我再聊聊，再约个会儿什么的。然后呢，这个红娘听了以后就惊了，就说啊，就你这事儿我能给你办吗？你这不是是吧，偷摸的想约会我们家小姐，你这不合适吧。然后呢叫点燃而奔，就是这个红娘都不好意思了，都不是轮到吗？没到小姐那儿，丫鬟都不好意思。哎呦，这事儿是听不了，听不了，听不了这个，脸一红跑了。哎呦，这张生呢，自己也后悔，就觉得哎呦，梦浪了，
嗯，
是吧？你这个给人留下的印象特别不好。
对呀，
你说这小丫鬟回去跟小姐一说，把我的形容成大色狼了。其实我平常不这样啊，是吧？我今天就非常的后悔，怎么没绷住啊，嗯？没想到第二天呢，这红娘又来了。
哦，红娘来找他来了。
哎，找他来了。张生呢这个时候还不知道是吧，就是红娘回去以后发生了什么啊，
嗯，
所以也没敢再抻这茬。就虽然这红娘来了啊，但是他也没敢再抻这茬。这红娘这时候主动说了，说狼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就是你昨天告诉我的我没有敢给你泄露出去。
哦，没敢跟小姐说。
哎，
那他不白说了吗？
是白说啊，你别着急啊。这个红娘就说了，说然而啊，崔之阴族君所想也，就你们不是亲戚吗，
嗯，
所以这个崔家的情况你也大致了解，就我们是一个大户人家，何不因其德而求取焉，就是你可以
走
正常的，对，成亲的这套流程是吧，你就是该下找媒人，下聘礼，对吧？你正常的走流程，你别弄找我，你找我不合适啊。这个张生呢，就说出了一个非常值得这个怎么说呢讨论的这么一个解释，就是为什么我不去走正常流程，而来找这个红娘，想来托我约会？没有，他说于始自孩提性不苟合，这还装呢啊。这还装一手，或时顽疾前居，曾莫留盼，不为当年终有所避，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就说昨天这顿饭我差点都破功了，我这么多年啊，我这个是吧，我这装的这手逼我差点就漏了。那
这就是装的呀。
这就
那前面的就是装的呀。
是啊，后面这话就更露骨了
啊。
他说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于旦暮，就说我这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就
了
了啊，就活不了了，想这姑娘若因媒而娶，纳采问名，这俩步骤啊，纳采问名，算算生辰八字啊，是吧，问问叫什么呀，这些一套流程，则三数月间所我于枯鱼之肆矣，我就死了，我等不了了，我就对吧，
就这几个月就等不了了，
就等不了了啊！急，现在着急，我现在这晚上直挠门啊！你们晚上没听见后山有狼叫吗？就是我哈，就说这都露骨到这种程度了。哎呀，给这个红娘听的，说这个，那你这个情况吧，我也没碰到过啊。说但是呢，下人之谋固难入矣，是吧？就是说你我们当丫鬟的，我替你传这个话。啊，我去跟小姐这么说，也不太合适
啊，
是吧？你回头万一这个回头露出去，你再玩一不承认，
啊
啊！我回头让家里面太太知道了，以为我跟这儿保媒拉纤的，说不好听点，我这他妈要卖小姐似的拉皮条呢，对吧？回头太太一问，然后你再一不承认，我他妈怎么办？给我撂中间了，不行！说你这么着吧，你要这么急哈，这都救命的事儿哈，嗯，你写这个文章书信行不行？就我可以，
哦，
我不能替你传话，但是我可以替你递纸条。你这个要是真抓着了，我也能说得清楚，对吧？我也不认字儿，我也没这文采。你可以写首诗什么的吗？哎，这个叫君视为欲情诗以乱之，不然则无有也。但是呢，这个红娘说这话，你看啊，她说以情诗乱之，就是说我们小姐啊，她可能也是一个大家闺秀。
哦，
那正常的话肯你没戏，对吧？所以你要是你的诗写的能够打动他，让他乱了，哎，这个心绪乱了，一看这么好的文采，是吧，想入非非了，没准你还能有个机会再见面聊聊。哎呀，张生就高兴了，是吧？文人嘛，这不就到自己专长了吗？
啊，露手艺的时候到了，
啊，这是亮手艺的时候到了。于是呢，张生就写了这个春词二首，就递给这个红娘了。
等会儿啊，春词这个春是不是我想的一个春？
反正就是那个春。
嗯 ，OK
啊，这个很快啊，很快，这个莺莺啊就托红娘拿回来了一个回信。
哦，
就他写的那个春词诗文是什么？没写，就具体他怎么写的不知道。
哦，只知道回信。
哎，不好意思让大家失望了，就是想去学怎么写诗泡姑娘的不好意思啊，这个他没写。但是呢，这个崔莺莺的回信这个有记载，而且很经典，是这么四句，叫黛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扶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很生动，你看
邀请
这个听过我《金瓶梅》的，应该对这个场景不陌生。
嗯，这个是话里有话呀。
哎，话里有话。你看，黛月西厢下，月亮挂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住在西厢房嘛。黛月西厢下，晚上迎风户半开。哎，我这门给你留着，我没给你插上。
哪个户？
哎，户就是那个户口的户
啊。这有很多含义啊。
嗯，然后呢，说扶墙花影动。你看那晚上月光洒在花园里，
哎，
那个花突然哎无风自动了，那什么疑是玉人来，是不，
嗯，
是不是哥哥你打花园那边过来了？
哎，这花影也不知道是哪个花影，
对，
他也是花啊，
嗯，
十七岁大姑娘一朵花嘛，
对啊，所以，
哦，你哦我以为翻墙然后把那个花刮动了，我
不是，这所以说这个诗写的就很精妙，
很精妙，
有很多层含义嘛，
哎，
又写景又写人，
对。这就很勾搭了，是吧？很挑逗了。那张生一看呢，就开心了。这就时间地点就约好了，相当于对吧？没问题啊。今天头天晚上天还没黑呢，就先去后花园踩点，对吧？踩点啊，就看见有一棵这个杏花树，正好呢就搭着这个墙长，爬这树就能过这墙。哎，拿着梯子，天还没亮，天还没黑呢，就准备好了。啊，是只要太阳一落山，是吧？哥们儿就架梯子，就准备好。这个很顺利啊，果不其然，到晚上，张生顺着这个树爬过这个墙，然后呢，摸到人家这姑娘的房门口，这门果然没锁。进去以后啊，往床上一看，发现呢，红娘躺上面了，而这床上不是小姐，是这丫鬟，而且呢，这个红娘一看。这个张生来了以后一惊，
吓一跳，
哎呦，你怎么来了？吓一跳，说明什么呢？红娘并不知道书信里写的是什么。
哦，
就是红娘本身就是在这儿睡觉的。这一看，说哟，你不是这找我们小姐吗？你这怎么摸我房里来了？你这是干什么？张生呢，就赶紧就拿出这个诗，说：“你看，你看，别误会啊，你小姐约我来这儿的。
嗯”我走岔门了。
哎，我应该没走错吧？这个红娘一听这个说，那你等会儿啊，我问问我们小姐姐吧，她不在这屋，你等会儿啊。过了没一会儿呢，红娘就跑回来了，说来了来了啊，我们小姐来了。哎呀，这张生都激动了，哎呀， 这难不成今天晚上就要成大事儿？太好了，果不其然，没一会儿啊，这个崔莺莺就进来了。但是呢，一进门，张生就感觉到不对劲了。
怎么说？
看这个崔莺莺叫端服颜容，端服她还不是常服
哦，
穿的正式的服装，然后颜容不苟言笑，见面以后呢，就直接就是开怼了，
骂他
说什么呢？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哎，你对我们家有恩。说，但是时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之前保护我们家，你是对我们家有恩，
嗯，
但是你现在呢，偷偷摸摸送这个淫词浪曲的来给我传纸条，勾搭我晚上跟你约会，仗着你对我们家有恩，好像是要让我跟你交换，
哦，
是吧？就让我报恩嘛，
道德绑架我，
那你这有点道德绑架。说你这么做的话，你跟那个直接来抢我们家的乱兵乱匪又相去多远呢？就如果今天要让你小子得了手的话，啊，你是有恩，但是你这恩跟那个直接来抢的又有什么区别呢？对吧？
挺明白的一姑娘。
哎，这姑娘这么一说，搞得这个张生呢，也是很难，很这
难堪呀、
啊，很难堪，是吧？那我走啊，怎么办？是吧？这崔莺莺就说了，说非礼之动，能不愧心啊？不愧心吗，小子？说特愿以礼自持，勿急于乱，希望你啊发乎情，止乎礼，哎，不要在这个犯罪的边缘疯狂的试探啊，把我想矮了，老娘不是那种人，是吧？言毕幡然而逝。张生失者久之，遂绝望。就是说这崔莺莺说完这番话就走了
啊。
张生呢，这弄一个
大红脸
在这儿，这傻了，
嗯，不知道怎么办了、
啊、这属于什么呢？就是原来
搁那儿了，
原来装的那些这个道貌岸然今天彻底破功了，让人一个姑娘等于一眼就看穿了你的心肝脾肺肾，你他妈还装的，你们就是一个登徒浪子啊，稍微拿诗一勾引你就来了。
是，那你这么什么的话，你为啥要给我写诗呢？
哎，对呀、
啊、
这就是什么呢？这个就叫钓鱼执法吗？哎呀，小猪微笑。
不是，就是你不勾引他不来呀。
对啊，
那我对吧，
我试你一试
啊。是啊，
哦，
对啊，
就不来没办法当面怼他。
对啊，
我而且你仔细想这个事儿啊，就是崔莺莺也没有说我就大白话写今天晚上来，
嗯，
我还是写了一首诗，
嗯，
我要是大白话呀，可能对面这个心思还能差一截，但是我要一写诗，哎，这张生一想，这不是撞我枪口上吗？
嗯，
对不对？我俩志趣相投啊，
嗯，
这才能显得人家是真心爱我，那才能愿意来啊。
对，你就比如说这个崔莺莺，可以回简单一点说，我一般这个晚上八点在西厢房打刀塔，我没说让你来啊。对吧？
这个就是你要是如果你的回信没有打动张生，可能他也断了这个念想。
哎，
就是他也觉得，哎呦，原来这个姑娘文采不怎么好，
嗯，
或者说也配不上我，可能他也就不愿意来。
所以一般呢，这个故事发展到这儿啊，就是一个就是等于说情节上的这个突然的转折嘛。
对呀，
因为我们原来老想这种才子佳人的故事啊。
一勾的就有，
这不是天雷勾地火是吧？这干柴遇烈火的，这个你不应该是水到渠成，然后这个不就好了吗？他怎么突然崔莺莺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吧，先给人希望，再让人绝望，高手啊！
对，
啊、
现在有一个感情的课程啊，
嗯，
叫极限拉扯，
极限拉扯，调动充分调动对方的情绪，
对
啊。那到这儿呢，这个目的就达到了，是吧？让这个色狼自惭形秽就完了，对吧？所以这过了好几天呢，张生啊，就自己在这个看着窗户发呆。忽然有一天晚上，红娘来了，晚上啊，不但来了，还抱着枕头和被子。
哟
啊，还是那个话，跟见面就跟张生说来了来了，别睡了。谁来了呢？这个红娘也没说清楚 他把这个啊，
太太来了，
不是他来了，
是呀，我就是也不说清楚，没准是不是欢郎来了，是吧？谁来了呀？然后呢，这个红娘呢就特别就是啊麻利的就把这个枕头被子铺在张生床上
啊，
这俩枕头摆一块儿，俩被子弄一块儿，这红娘就走了
啊。
走了以后，这张生就说：“这什么意思呀？
对，这什么意思
呀？啊，做梦的吗？我难道是？”没过一会儿呢，这个红娘扶着崔莺莺就进门了。
哟，
哎，这个剧情属于急转直上啊！
哦，这个转折转的。
哎，这个看这个扶进来以后呢，叫莺莺啊，说这个力不能运肢体，就是哎呀，这个很柔弱，酥了，酥倒半边的那种状态啊。然后呢，非常的娇羞，跟以往的那个端庄已经不一样了。而且我估计这个时候可能穿的是睡衣，那。
什么情况、
啊、进来以后呢，这个两个人啊，用八个字来形容，叫斜月晶莹，幽灰半床。你就琢磨这个是一个场景描写，斜月晶莹，幽灰半床。然后呢，场景描写完了以后就是张生的感受了，叫飘飘然。
我还以为后面要省略八百个字。
这就给你略过了。
第二天
飘飘然，哎，然后呢，再往下就叫不畏从人间至矣啊，疑神仙之徒，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今天晚上碰着神仙了？你这搁《聊斋》就是碰上女鬼了
啊，
你就搁在这儿，你就是碰上仙子了。然后就是有请四钟鸣，第二天和尚撞钟了，
果然，
哎，就此处就省略了。和尚撞钟，天就亮了，红娘又来了，赶紧说：“小姐起床了啊，走吧，快收拾一通，给崔莺莺都带走了。”这张生啊，坐床上呢，还那儿
纳闷、啊、
还那儿回味呢。
哦哦哦，
说我是做梦了吗？我刚才这一切，因为他这一再一清醒哈、啊，是吧？人去无空，就剩自己坐床上，说我是不是做一春梦啊？因为。没有任何的征兆啊，不是给我拒了吗？
对呀、
啊，哎，
骂一通给我。
但是呢，一低头啊，就看在自己这个胳膊上呢，崔莺莺的那个
手骨纱没了是吗？
不是，那倒没有啊。说崔莺莺的那个化妆的那个脂粉
哦，
在胳膊上还有，然后胳膊上还有这个盈盈的泪痕，就崔莺莺昨天晚上的眼泪还在胳膊上。干了的那个痕迹，哎，那就不是做梦啊，是吧？这个胳膊上又蹭着化妆品，又
是
眼泪
了，肯定是闹鬼了。
这个是真的，是真的，
啊、
是真的啊！而且呢，这个生怕他怀疑，从这儿开始一个月，
见天来，
每天都来
啊、
哦！哎，就是开心了一个月。这个反正就是晚上，红娘带着崔莺莺就来了，白天就把小姐接走。
就他俩中间不聊聊吗？就
也聊啊，也聊啊、嗯，聊什么呢？这个张生啊，就问崔莺莺，说这个什么时候跟你妈说说这事儿啊？啊，这个原文是这么写的，可能有歧义啊，因为前辈的解读都是这么解读。我念一下原文：张生常结正事之情。哎，张生常结正事之情。
什么意思？
就是张生经就长结结后面就省略了谓嘛，谓语嘛、
哦、
就是他结谁，对吧？结谁正式之情，就正式就是崔莺莺他妈，
就是他想要和崔莺莺结成正式，是这意思吗？
哎，就是说那得了解一下你老妈的态度，但是我跟你妈不熟，你能不能先探探你妈的口风啊，是吧？就是你有没有给你，比如说什么许了什么娃娃亲，或者给你在哪儿定了亲事，是吧？
这男的，哎呦，
啊、
这事儿办的。
或者再干脆点，就是你要不跟你妈说说、啊，你想嫁人。后面因为这个正常解读啊，就是说张生长结正式之情，应该就是问莺莺。那要不然呢？不然就是说你问谁呢？
哦，这个郑氏是那个姓氏的那个，
对，姓郑的郑
啊、哦，就是说问问他母亲，
对，
就是姓郑的这位
老夫人啊，
哎、
什么想法？那么莺莺就回答呢，说我不可奈何矣，啊，不可奈何矣，这话
怎么说？
我一黄花大闺女，我怎么问？ 我怎么问我妈，我没法张这口。要我问，应该是你去问。
对呀、啊，
对吧？哪有说让我问的？那么张生呢？这个时候也说啊，叫因欲就成之，就说他是有心想去问问崔家太太，哎，这个正室崔正室，是不是我跟你闺女，咱们能不能啊结个、
嗯、
是吧？结个亲？但是呢，没过多久呢，就出现了一个事情，就是啊，张生就到了要去首都考试的日期。那然后呢，他就跟这个英英就商量说，你看我呢要去考试，
嗯
啊，就算是想去你们家，咱们说纳采问名走这流程，他可能也需要时间，
嗯，时间来不及了，
跟我这考试肯定也撞了，说那这个咱们这个事儿能不能放一放，我先去考试。那么崔英英一听这个话呢，就满面的愁容，就觉得这事儿一拖
就要凉，
他可能就要有变故，是吧？反正你小子都得着了，
对呀、啊，
你现在不着急，你他妈说要考试、
嗯、
啊？谁知道你怎么想的呀？说呢，从这儿以后啊，这个张生就去考试去了，然后就走了，就没联系，
没联系
啊。那个年代是吧？也没有这个电话，没有短信，也没有微信，都数月以后了。过了好几个月，这个张生又回到了蒲州，又来到这个寺庙。这个崔家这个
还没走呢，
还没走呢，还住这儿呢。嗯，所以呢，这个后待会儿会讲，有前辈啊就怀疑这个崔家人的身份，
啊、对呀、啊，
就怀疑他们家是不是正经人家。
是、啊、
这个咱们后面分析啊。
我都怀疑是不是正经人，
哎，
听着就是像《聊斋》的。
是啊。对啊，你这要是作者是蒲松龄，
你说这要仙人跳不应该早就应该出来人了吗？就
对啊，这就然后呢，这个张生回来以后呢，知道这个他们家还住这儿哈，
嗯，
就还想跟这个崔莺莺去重温旧梦，
嗯，
但是呢发现就是莺莺不爱理他，行动了三次，第一次呢就说听说这个崔莺莺书法好，就是说，哎，能不能赏我幅字儿啊？就是没话搭了话嘛，是吧？管媳妇儿叫嫂子，没话搭了话，这就属于啊。你说字儿不错，给赏我一幅吧。崔英也不理他。又没过多久呢，就是再写诗，不是不上次就是写诗吗？
写诗
啊，又写诗。
打动
了人家啊，崔英也不回，也不搭理他。他从来不在这儿露他自己诗什么样。
嗯，
到这儿为止啊，他没写过他诗的具体内容，反正也不理他。最后呢？就是晚上，每天晚上张生在自己这边就听见西厢房那边啊弹琴，应该是崔莺莺在弹，这个曲调啊很凄美哀愁，就一般古人弹琴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嘛，一听这个琴曲，哎，忧愁婉转。然后呢他说，哟，这个看来心里还是有我啊，要不怎么这曲儿
地信儿
听着这么悲呢？这个曲子莫非叫二泉映月啊？说这个听着怎么感觉有流泪的冲动呢？肯定是心里有我呀。于是呢就说，妹妹听，就是想让红娘传话，说明儿我能不能点一首十面埋伏什么的。反正第二天崔莺莺再也不弹琴了，就是知道他听到了自己的琴声以后再也不弹琴了。所以呢这个张生呢等于这一次回到这个寺庙想再去跟崔莺莺重温旧梦啊，崔莺莺就不搭理他，就这三次行动都是以这个等于
失败告终。
他没过多久呢，
红娘拿着枕头被子来了，
哎，这回没有
啊，
这回
没有、啊、
这回是什么情况呢？这回是这个张生啊又快到了考试的日期了，于是呢他就准备走，
嗯，
这个时候呢这个莺莺就来了，莺莺知道他要走，那么通过他这个行动呢，崔莺莺就判断，就是孙子你心里就没我，
哦，这不求了三回了吗？
哎，这个就是咱们在这可以稍微讨论一下哈，
啊、
嗯，你按理来说你是不是应该明媒正娶，
是
对吧？你回来以后又想跟我玩地下幽会这一套，
哦，
你不提这个明媒正娶的事儿，你不提亲的事儿， 那我判断英英这个时候心里应该是这么想的。
哦，就是你就想玩我。
哎，对，你就想白嫖
啊。
那我当然不能理你了，对吧？然后呢，我一直等着，就是你该明白了，白嫖是不行的，对吧？你得拿出点诚意来。我可能英英在
等，都已经让你白嫖一个月了
啊，你还想继续、
啊？
然后呢，没有等来你提亲，又等来是你要再去上京的消息，嗯，对吧？那崔英英可能就判断说，孙子，你心里就没我。
哦，这么回事？
你琢磨他应该是这样啊，
有道理。
于是呢。这回啊，崔莺莺主动找到了张生，就说了这样一番话，也是很出名的，叫始乱之终弃之故其已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现在来见你啊，那张生见到崔莺莺应该也是因为他要走了嘛，他肯定也是那种满脸的就是那种哎呀我舍不舍呀、啊。是吧，就跟这个媳妇儿说要出差，那我肯定也得表现哎呀你别走啊，我一个人在家我受不了啊，是吧，啊媳妇儿也说真的假的呀，你他妈我走了你是不是可开心了，
哎伯哥占我便宜
啊。这个崔英这话就意思就是这个始乱之终弃之故其已也，就是你还装什么呀，装对吧，始乱终弃这不都是这样的吗，你现在对我这不就是要始乱终弃吗，你还装什么呀，
对呀
啊余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忠之，君之会也。
啊，这没懂，
这没懂，我再给你解释啊。叫必也，就是必须是什么呢？君乱之，君忠之，君之会也。就是你乱了我的心，你跟我有了这层关系，你开始了这层关系，你自己来结束它，叫有始有终，算是你的恩惠。那么始乱终弃就叫有始无终，对吧，就是应用前面的话就是说你要对我始乱终弃了，这个是很正常的啊，像你们这种王八蛋色批都是这路数，对吧，说如果你不一样，你乱之你自己终之，那算你的恩惠了，就我都退一步了啊。那么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莫则莫身之事其有终矣，叫又何必深感于此行，就是说如果你心里面认定了想娶我，
嗯，
那你这次是吧，你要走不走的这不重要，
不重要
啊，说明什么呢，就是姑娘到这儿了其实还是给机会了，
对，她都来找她来了、
就是、
这不是给机会吗，
给机会了，就是说你要真有这心都不求说你这一次，因为你时间不多了是吧，你马上就要走，你来不及走程序了，你这一次来不及了，你要有这心你以后也行，就这话已经说得很明显了。然后呢最后说，君常为我善古琴，向时修言所不能及，今且往矣，寄君此诚。就是说你不是说我弹琴好吗，老想听我弹琴吗，今天你要走了我再给你弹一首。于是呢拿出琴来以后弹这个霓裳羽衣曲的序曲啊，这个在唐朝的时候是很出名的一个这个歌曲，由唐玄宗李隆基老人家啊这个亲自作序作曲，很出名的一首曲子，很长，据说啊、
嗯、
完整演奏完得好几个小时，所以他只弹一个序啊，但是呢就这个序刚开头拨弄几声就叫哀音幽乱，不复知其是曲也，心乱了，就是弹这个曲子也音就乱了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很关键，叫左右皆气息，就说周围，这说明什么呢，他不是这回不是地下约会，就旁边有仆人
啊，
听到了以后都哭了，
都哭了，
都哭了。然后呢崔莺莺就不弹了，把琴一扔哭着就跑了，就走了。然后呢这个第二天张生就又离开这个庙，又回首都考试去了。
嗯，就没写张生当时怎么表现的，心理想法什么的，
没有，
都没有
啊、嗯。然后，但是呢，这个张生这一次去考试呢，还是没考上啊，没考上，他就打算留在京中住一段时间，就没有再回蒲州，
就没想负责这事儿。
哎，然后呢，这个就给崔莺莺啊写了书信。但是书信内容啊还是没写， 就是你看这个故事里面男方写了什么，他反而不收录在这个文章的正文当中，那么都是收录的女方的回信。那么他记住这封信以后，崔莺莺没过多久就真的给他回了一封信，这封信就非常长了，非常长，念几句吧，我觉得都念的话呢，就是挺长的，而且是文言文，
是再有不认识字儿，人家再给你挑错是吧？
就反正就是我念一段儿吧啊。蓬懒来问，抚爱过深，儿女之情，悲喜交集，兼蕙花胜一盒，口指五寸，至要守高淳之事，虽贺殊恩，谁复为荣？睹物增怀，但积悲叹耳。浮成始于京中就业，进修之道，故在汴安。但恨纰漏之人，永以侠气，命也如此，知复何言？自去秋以来，常呼呼如有所失，于喧哗之下，或勉为笑语，闲消自处，无不泪灵，乃至梦寐之间，亦多感耶离忧之思。筹谋千犬，战若寻常，幽会未终，惊魂已断。这就是差不多念了四分之一，就非常长。但是呢，通篇啊，这是莺莺回的这封信里面，通篇就是这样的词句。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自你走了以后，
想你，
我很想你，哎，我一直在想你，一直陷入这种思念当中，是吧？平常的时候啊，大家在说说笑笑的时候，我也表现的跟个正常人似的，但是自己的时候啊，我就咬着被角默默的流泪，就是一直在表达这种感情。那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你在远方，是吧，也要保重身体啊，如果将来这个还有心的话，就来找我，反正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啊，其实充满了这个怎么说呢，爱意，我觉得一个
有点卑微，
一个姑娘的思念之情确实是有点卑微啊。这封信呢寄到张生手里以后，那么张生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把这封信啊给哥们儿传阅了。就是他图什么呢？哎，
装这个逼。
对了，
就
是
舒服，
舒服了啊。就是说，哎，
就你身边没有这样的男的吗？你没见过吗？就
非常的，
倒是有
啊，非常的没品，
非常常见这种人，
非常没品。就是哎，哥们儿哥姐，你看我这，哎，是姑娘给我写的信，说你给看看这文采好不好？哎，我跟你说，这姑娘长得也不错啊，就。
对，我俩怎么着怎么着了，
就啊，就这个。哎呦，这个朋友啊也有这回来事儿的，有一个叫杨巨源的说，你这个事儿有点意思啊，我给你作诗一首啊。这么写的：清润攀郎欲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风流才子多春思，长断萧娘一纸书。什么意思呢？风流才子多春思，长断萧娘一纸书。
就是他魅力大呗，就是吧。
哎，就说、啊、兄弟，你这魅力可不小啊！
你
看，
捧臭脚的，
哎，真是捧臭脚，把人家姑娘这个是吧，迷的五迷三道的。哎呀，有点子手段啊！看来兄弟，
你别说
啊，
就是到现在也有渣男崇拜。
还有这个元稹。
啊，
元稹是作者，元稹在故事当中出现了。啊，元稹说，我给你续一个绘真诗三十韵。哎呀，这个元稹这个诗巨长无比，我也是念一段吧，大家感受一下啊。微月透窗笼，荧光度碧空，遥天出飘渺，低树见葱茏，龙吹过庭竹，鸾歌拂景桐，罗笑垂薄暮，环佩响清风，降节随金母，玉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会雨蒙蒙，朱莹光复光文旅，花明隐绣龙，摇钗行彩凤，罗披掩丹红， 这也是念了差不多四分之一吧，巨长啊。这个后面的文章就是这个元稹的这个写的这个《会真诗三十韵》啊，后面还有好多细节描写，什么这个夫润玉肌风啊什么的啊，就是写人家姑娘
看着了吗？
对啊，孙子你看着了，
脑补啊
啊，
意淫
意淫啊，因为什么呢？元稹是作者。你还是请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就是《莺莺传》的作者是元稹，然后他自己出现在故事当中了，啊，这很有意思，咱们待会儿解读啊。然后呢，张生的这些朋友就都好奇了一个事儿哈，就都好奇一个事儿，
看到什么程度？
就是首先啊，这姑娘像你说的这么好看，对吧？因为你平常是这个凡人不近啊，啊，你一般的姑娘你都不动心啊，是吧？你动一次心，而且你又说这姑娘如此的好看，而且同时呢，这姑娘文采如此的出众，这叫什么？才貌双全。
对呀，
对吧？就是等于这是属于尖儿了、
嗯、
啊！不但如此，还如此的
爱你，
爱你，是吧？沉迷于你。那兄弟，你为什么不娶她呢？
是呢。
啊，就他周围的这帮朋友都会产生这么一个问号，我不知道大家听故事听到这儿会不会产生这个问号，就是这张生想什么呢？
啊，这我清楚这个
啊，你张扬，你给说说为什么？
就是我们这儿啊、
嗯，
也有那些个就是假装自己条件不错，
嗯，
但是靠自己落在北京可能还有难度，
嗯，
然后就想找一北京人结婚。
啊，你觉得这个张生，
嗯，
他现在在首都。
那不是他可能想要找一个什么大官家的闺女
啊，
或者是之类的。
对啊，就是说他不想回蒲州了，
对，
他想在这个长安，他找一高门大户。
对对，
哎，有点道理啊。
啊，
张生呢，
就靠婚姻改变阶级，
是不是？小朱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想法？这会儿你如果是觉得张生他为什么不娶崔莺莺呢？
不知道啊，
这
就
很奇怪是吧？
很奇怪啊，
很奇怪，
是不是他觉得还没功成名就什么的？
哎。这个也是一派想法，对吧？我觉得两派这个想法就齐全了，因为有的男的嘛，他会想的说，我得先立业再成家，因为他不是考试没中吗？是吧？张生呢给出了回答，接下来这番话啊，
要揭秘了，
要揭秘了，而且是被骂了一千年的一个回答，骂了上千年的一个回答。大家听好，他这么说的：大凡天之所命由物也，不邀其身。必邀于人，使崔氏子欲和富贵，成娇宠，不为云为雨，则为脚为痴，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心，周之忧，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愧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谬笑。禹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什么意思？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啊。
完全没懂。
就是说啊，张生说啊，这个天老天爷造出来这种尤物
啊，
就形容美女尤物啊，就说如果老天爷造出来一个尤物，说他呢不邀其身，必邀于人，就是说这个尤物一般都是祸害，要么害自己，要么害别人。啊，说这个崔氏子他就是这种尤物啊，妖孽。说他要是遇到了富贵人家，一定呢不为云就为雨，不为脚就为痴，就要作妖。他说我呢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但是呢我知道当年周幽王啊，就是
要脸吗？
啊，就是商纣这些昏君，虽然有百万之国，碰上这种尤物。那也是一朝丧国，愧其众，屠其身，为天下的笑话。我的德行驾驭不了这样的妖孽，所以哥们儿忍了。
真不要脸。
这段话被骂了上千年。就是说你呀不负责，你还怪人家姑娘。就是你怪人家姑娘太好看了。
嗯。
啊，是这个红颜祸水。所以呢你这个驾驭不了。
那你别招人家。
对啊，那你招人家干嘛呀？所以这个话呢非常的渣男的这个就等于说代表的言论也就这样了、
嗯、
就是说这个人他要是渣到的一定程度还能冠冕堂皇说出什么屁话来， 这就算到头了，这话啊，用天津话说，这话到头了，二哥，
他一点羞愧感都没有，
完全啊，
然后还洋洋得意，拿那个英英的信给他的朋友传阅
啊，
真的，哎，这人真的是渣，渣透了，这
渣到底了，是不是？
对，
啊，
想不到比他更渣的了。
想不到吧？
想不到了，
你这故事还没完
啊，还没完呢。
他还能表现的让你更想不到。
嗯、哦，是吧？来，
就是说，没过几年啊，这个崔莺莺就嫁人了，就不等他了吗？
嗯，
你明显你也不会来娶我了，就嫁人了。这个张生呢也娶妻了，这俩人都结婚了。后来有一天呢，这个张生经过了崔莺莺老公家门口，进去还想拜访。然后呢跟崔莺莺的老公说，说我是他的表哥，能不能让我表妹出来见一面。然后呢这个老公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啊，真以为是表哥来了，就告诉媳妇儿崔莺莺说，哎，听说你表哥来了，你要不要出去见一下啊。崔莺莺呢就怎么也不肯见，绝对不见。最后呢就写了一首诗回给这个张生，诗是这么写的，自从消瘦减荣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修不起，为郎憔悴却修郎，写了这么一首诗。你读这首诗的时候啊，你会不会还感觉到有一丝丝的对于张生的眷恋之情在里面，对吧？
嗯。
然后呢，但是呢，这个张生想见崔莺莺，还是坚持就是不再见你了，不见。然后呢，张生就又要走的时候，崔莺莺最后给他写了一首，这个就是诀别诗了，是这么写的：气至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什么意思呢？
让他好好过日子。
哎哎，这回你倒听挺快啊，就是说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就是你现在也结婚了，
对，
你要是还有这个心思啊，你好好给你媳妇儿用吧，就是别把你这些心思都用在我身上了，你好好过你的这个婚姻生活吧。说自是绝不复之矣，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与常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之者不为，为之者不惑。后来呢到了贞元岁九月，这个张生呢有一个朋友叫李公垂，字公垂啊，就是李绅。李绅呢来静安里他们家做客的时候，这孙子又把这故事给李绅讲一遍，
真不要脸
啊，又讲一遍。然后呢，这个李绅说：“哎呀，这个事儿很传奇啊！”
啊，
说那我给他记录下来吧，我给你写一篇小故事，就叫这个《莺莺歌》。然后呢，从此以后这个故事就流传下来了，
还用人家名儿，
哎，就流传下来了。嗯，这个故事到这儿呢就完了啊。那么上千年以来呢，有很多的前辈啊，首先有两种啊，第一种呢是帮他续写改写补写啊，你比如说这个到这，因为唐朝写完的这个莺莺歌，唐朝了以后到金时期有人去帮他补出来这个戏曲，到元的时候王师傅就帮他写成西厢记，还有续西厢记、静西厢记，各种戏曲去改编。
改到哪儿了呢？
改成了最后就是后来又有大团圆结局，因为他俩这个就要分手了。 那西厢记里面就是最后是大团圆，最后张生回去又和莺莺好了，两个人结婚了。
那这个人物成长不就乱了吗？
同人文嘛，就是他已经改变了这个小说原本的这个初衷了，就后来的这些流传下来的曲目啊篇章啊，但是这个源头就是莺莺传，它原本的样貌就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是第一类前辈，就是去扩写续写，因为有很多人呢可能觉得首先啊这个这个故事很精彩，但是美中不足、怎么能让这个一个 happy ending 呢？
是
吧，这是一类前辈。
你看过那个三体 X 吗？
嗯，没看过。
挺好看的我觉得。
嗯。但是呢还有一类前辈，就是批判骂他。就是这个渣男，是吧，渣男能渣到如此的地步。还有呢前辈学者去研究说这个张生到底是谁。
哦，还有研究这个
的。研究啊，
嗯，
这张生到底是谁。经过前辈们的努力发现。张生应该就是元稹本人，就是作者就是张生，
哦，
他把自己的故事
带入了，
写成了张生跟莺莺的这个故事， 就是元稹应该是用了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写成的这个故事，
写了个化名，然后把自己的故事写
写进去，所以他这个里面各种的细节描写如此的生动啊！莺莺怎么回的？那可能不是元稹写的，那是他当年真的那表妹就给他这么写的书信，哥们儿就给抄录进来了。
哦，
大部分的前辈同意这个观点，就是元稹这个故事就是自己的一个自序。
好不了，我刚才我说意淫，你说看见了
啊？
好不了。
那么研究到这儿的时候呢，更多的前辈呢就是认为元稹这个人道德品质败坏，然后这个情趣不高，渣男渣到了极致，就是你这个丢人的事儿你还写出来还洋洋自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是
吧，伤害抛弃一个这个姑娘以后，然后还以为自己是这个一段风流韵事。包括到最后啊，就是离我们最近的前辈鲁迅先生也批评过这个元稹的这篇文章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这个先百度一查就有鲁迅啊。甚至有前辈呢在这个之后又提出了更新颖的观点，比如说这个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这个很蹊跷啊，
是
这个很蹊跷啊，说这个崔氏啊，这个崔家崔莺莺这个崔氏他不像一个大户人家呀，
是
这个大户人家的小姐他在这个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怎么会有这么这个离谱的操作呢，是吧，不光是陈寅恪大师去质疑这个事儿，红楼梦里面对吧，作者也托贾母的口去讽刺过这个事儿，说市面上流行这些才子佳人的故事都是那些穷酸书生的想象，天天想着高门大户里的小姐他们要是谈恋爱我怎么能勾搭一下，说你看看咱们大家族出去一趟多少人在周围围着，你想见着小姐你见得着吗，是吧，就贾母就批判过这一段，就说这些淫词浪曲就是败坏风俗误导年轻人的这种文章，
是
啊，这个全部都是不入流的文章，都是那些穷酸文人的臆想，对吧，你看这个到后世大部分评价《莺莺传》的时候呢，都不会去认为这个元稹的这种做法也好，或者故事当中的张生的这种做法是可取的、可称赞的。可是大
家，现实确实有那么多有这样的人
啊，
确实有这样的人。
嗯，
他可能混的不怎么样，你知道吗？然后就靠这个来吹嘘自己，然后证明自己有魅力。然后，
那么这个里面最蹊跷的一个呢，就是如果啊，元稹是这个作者，他这个事儿真是自己的事儿，他为什么要写出来？就是他难道自己不知道这样不好吗？
他可能真不知道，
他可能真不知道。
嗯，
小朱有没有别的想法？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讲的故事里面，感觉缺了一些细节，就是为什么他不去娶崔莺莺？这个细节是没说的，就是他到底遇见了什么阻碍，导致他不明媒正娶？
哎，
可能这个阻碍是导致他前后观念不一致，就是前面还那么真挚的爱情，后面就变成渣男了。
对，
可能这个是一个关键原因。
对，小朱说这个到点上，就是说大部分人读完这个故事，肯定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他给的那个解释，那个渣男理论，说人家是这个红颜祸水妖孽那个，但是很没有说服力，是吧？那就是为什么你不娶呢？到底是什么在阻碍你？因为你看，比如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吧，他得有恶人；罗密欧与朱丽叶，他得有中间，他得阻止你们的，是吧？泰坦尼克这个 Rose 跟杰克，他得有那中间，他不让你们好的。
或者比如说，是不是他也求过这个正室，说能不能把崔莺莺？我能不能娶她？
然后人正式拒绝你，
对人家说
这也可以。
人家说我们姑娘是给那高门大户准备的，
哎、
你一个穷书生怎么能娶我姑娘呢？
这也行。
所以他回来才跟兄弟们说，
哎、对
这个大户人家就应该陪大户人家，我谈不上。
是，但是你看这故事里面，他又没有这种明显的这个答案，对吧？没这个描写，那大家一定就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呀？
为什么？
哎，所以你看，有前辈就说：“你说这个就得再结合一点历史知识。”唐朝的时候呢，中原地区有四大姓，就是这个清河柏林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四大家族，四大姓。四大姓就是在唐朝的时代，提起这个四大姓就是什么呢？叫这个名门望族的领袖， 就比如说现在你要说有钱人，我们可能比如说马云是吧，什么这个王健林，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他们俩啊，反正就是说吧，就是说如果在某一个时代你提起某一个姓儿，就会想到一些什么人。这四个姓儿在当时就不用说名字，就是具体说这个地名跟他们的姓儿，就会知道这个是顶级望族。所以你看这个崔莺莺她的家世哈，她妈妈出自于郑氏，嫁到了崔氏。那么有前辈就会想说，会不会这个元稹他的这个原型取材的就是说真的是当时唐朝的那个望族的崔氏的姑娘。那么这是一种可能啊，就是这是一种可能，就是如果对方是名门望族，那么你是一个穷小子可能会不同意，这是一种观点啊。那另一种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元稹后来去中央做官考上了以后，他娶的是宰相之女韦丛，就是元稹的媳妇叫韦丛，是当时的宰相的闺女。那就是说来自于他家里面也有可能阻挠，就是因为元家是北魏的皇室后代，就是说咱们家要复兴就靠小子你了，那你得娶一个更高门第的姑娘。你别看这个崔卢李郑他们是中原地区的望族，但是他现在离这个长安的这个望族的这儿远，你要是想在仕途上发展，你得娶一个真正现在当权的大家族的闺女。那么也有可能说来自他自己家族的反对，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是两种后人的猜测，就是元稹没有写在故事里，就是你为什么不能跟莺莺好，这是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对方的家庭不同意，要么是自己的家庭不同意。所以呢既然也好不了啊，这个浪子他到最后他就破罐破摔了，就是他可能是真的争取过但是就不同意就不行，就是对方家族不同意也好，还是自己为了自己家族扛了，是吧，就是我得找一个是吧，人家白富美。那甭管怎么说，那最后呢没办法，他就只能是用这个渣男言论来终结这个话题。就是说什么呢，我心里面我不说我憋屈我难受，我那初恋我就老想他，我不说我就忍不住我想他，我就跟哥们儿我忍不住的想说。但是那说完以后，那哥们儿肯定就会问啊，孙子你结婚了，你老是跟我们说你们初恋干嘛呀，我总得给一解释。最后我就解释走样了嘛，是吧，走样了就是就形成了一个那种就是那你怎么解释，对吧，啊。所以这个是后人的一种猜测了啊，也是这不是我发明的，这个都是前辈已经总结出来的。但是呢这个还没完，这个故事就是说那具体元稹这人他自己品德到底怎么样呢，就是这张生是不是元稹呢，元稹是不是因为这个家庭的阻隔呢。那我们真实的历史里面呢，元稹他后来不是娶了韦丛吗，韦丛27岁就死了，就是他媳妇儿27岁就死了，然后呢他就写出了那个经典的那首诗，就是离思五首，其中第四首是广为流传，就是元稹纪念自己的媳妇儿，他想他媳妇儿写的一首诗，
懒回顾，
哎，
半缘修道半缘，
对，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啊，这个是经典的这个诗词了哈。但是如此广为流传的一个诗词却出自元稹之口，因为元稹到后来没过多久就勾搭上薛涛了，然后给人薛涛又抛弃了，然后他后来又续弦了，就是你就不说那个你传说当中那表妹了，那崔莺莺那真真假假的咱也分不清楚，不知道你没当官之前是不是真有这么一表妹啊，咱就说您最后这妻子，你这儿表现的这么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呢，你这儿这么激动激动半天，然后你勾搭人薛涛，然后你勾搭人问薛涛，薛涛那边也很动情啊，然后薛涛也挺上心的，也给他这个写诗啊，然后最后他也没跟薛涛好，那就是说你元稹你好像就是这张生
坐实了
啊，就是你在现实生活中这表现跟这张生也差不多
一样
啊。那讲到这儿了，大家可能也能听得出来这个整个的故事的一个完整的在历史上的脉络，在演变当中的过程，以及这个故事真正的核心。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我们的小说，我们中国的传统小说打它出现的时候它就已经方方面面都具备了，言情小说的鼻祖就是这莺莺传，
偶像剧吗，
哎，就狗血到这种程度， 就是现在的言情你还能狗血到什么程度，你也就是英英传这水平，对吧？唐传奇真的是你看篇目不多，但是言情有了，对吧？这个神仙志怪的也有，武侠的是吧，风尘三侠也有，就是他在出现的时候，就唐人的这个想象力以小说这个载体能够写到的题材和表现到的这个程度就如此之高了，所以我们的小说的这个文脉的小说的源流之这个头就在这个唐传奇。那么整个故事讲完呢，我其实想讨论的一个问题啊，也是问你们俩的，就是啊，元稹这个人我们应该怎么评价他？这个评价里面啊，我先抛出一个维度，因为我们的古人的这些文人这个士大夫哈，他的身份一定是什么呢？有一个优先级，他首先他是一个官，他是一个当官的官，所以你评价我们的一个古人，他是一个文人，但是呢，在他的时代，你评价他优先是他当官当的怎么样？
哦，
对吧？所以呢，我们就要抛开这个。就如果你要说元稹当官当的怎么样，我觉得不错，没毛病，没什么大问题。那么抛开这不谈，因为你评价一个官就不能用这个官的私德来考量了，我们就要换一个标准，就是在他的时代，在他的任上，他有没有为国家做什么事儿，有没有为老百姓做什么事儿，这两个维度，对吧？为国为民做的好还是差？你说你可以私德很差，对吧？你可以比如说你收贿赂，你说张居正可能也没少收黑钱，包括那些宋代的文人每一个都很富有，但是呢他们如果为国为民做了好事，那这个官当的就不错。
就今天咱就讨论这个英英传，
哎，英英传里面
呢，从这书入手
就要先把官这个身份去掉，
就假设这个张生就是元稹，
就是这个元稹，
就是元稹，
就是元稹。那咱们讨论
的
什么评什么维度呢？从一个艺术家的维度评价，就是他不是一个官，这个身份刨除，以艺术家的眼光来评价元稹的话，好还是坏？
就写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因为你看啊，就是我啊，也是因为最近看了一些新闻，也是一些近代的国学大师，我也不说谁了，也不说哪个领域了，咱没必要招黑。但是就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议题啊，就是说一个艺术家他的私德跟他的作品到底产不产生关系？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明星演员，他演的电影电视剧可能大家都非常喜欢，演技非常好，但是呢他妈出绯闻了，或者说出了这个舆情了，是吧？比如婚内出什么什么事儿了啊，那么我们评价这个人要不要联系起来？就比如说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他作品好不好，如果他作品好，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好，我还可不可以喜欢他？就至于他私德跟我没关系，那是他的私生活，对吧？我要看的是他的作品，这样可不可以？还是说另一种观点，你是公众人物，你的私德就会影响大众，你的作品好，你的危害反而更大，
对，你有榜样带头作用啊，
对吧？所以那你怎么评价一个艺术家他的这个才和德这件事儿上，就像我们今天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想讨论的是这个，就是作为元稹这个人，他能写出英英传这样的小说，作为我们的文脉的一个鼻祖的现象的这么一个出现，小说的言情鼻祖了，这个是非常高的成就跟才华，以及对于我们的文化的推动，我觉得非常牛逼了。那诗他能写出脍炙人口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个我觉得大部分中国人肯定都听过，对吧？都会背。那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他已经非常牛逼了，但是这人就是私德有问题，那怎么评价这个事儿？
这个私德有问题体现的就是他
渣
渣，我觉得这还行吧，
你觉得还行？
我觉得这还
可以接受哈。
不是，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我感觉这个小说里明显是他有很多事情没有叙述清楚，就是他没交代清楚。我的理解是他是不是故意把这些问题隐去的？就是矛盾转折的有点太突然，他会不会是故意隐去了一些，比如说他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来让这个小说情节看上去更狗血一点，更张生更渣一点，然后才能让大家看完这个小说感觉两个人的爱情更百转千回一点。那么我们现在一开始惺惺相惜，然后后来你去离开了我上京赶考，等回来之后又 不去主动提亲，就是他会不会也是在隐去那些他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儿之后，把那个模子把
提纯，
哎，对，把那些东西留下来了，所以才导致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一个，至少我听完这个故事，我感觉这些转折有点太突然了，
嗯，
有点太不符合常理了，
嗯，
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也是他的有意为之。
哎，小张扬还有不同，咱们说完张扬你说说你的意见，然后我再说小猪刚才那个。
哦，你要单说艺术的话啊，他写完了之后他肯定得知道自己得挨骂呀，
嗯
啊，他就是故意给自己写的这么挨骂，
嗯，
他就是找骂呀，
就
成功的
啊，哦，这倒挺符合艺术家性格的哈，
对呀，
就是欠儿，
啊，
是吧，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小猪说那话特别对，就是说作为一个艺术家哈，他不是说没有正常人认知，就是说像如果我们刚才解读啊，就是个元稹疯了吧，就是说这个自己写一篇招骂的文章，所以很多前辈往往在解读的时候哈，解读的太过于注重崔莺莺了，就是。
嗯，
他的情节因为很多地方很突兀很不合理，比如说一开始啊，他给人回信是吧，这个疑是玉人来，
哦，对对对，
啊，勾引人来，结果突然见面以后又骂人一顿，这就很突兀，然后结果又来了，
哦，
然后很多前辈其实把精力都集中在说莺莺的这个行为怎么合理化，那于是呢也有很多前辈，我也不点名啊，反正他这个解释我也觉得也有道理，但是我不太信服，就是说你看这个姑娘哈，她很真实就在这儿，人鲜活就在这儿，就是说首先这个姑娘有识渣见渣的能力，
有，
因为一般的傻姑娘是什么呢，她认不出渣男，
嗯，
是吧，就是傻不愣登的就爱上了，爱上了以后就受伤了，对吧，
对，
但是呢有一类姑娘我一眼就看穿了，这是渣男，我已经想到了所有这个渣男可能对我造成的伤害的可能性，
对，
我是可以及时止损的，但是还是没忍住，
哦，
就是说我就是爱他了，哎，对，所以呢我爱他呢，我要加强对他的这个怎么说，试探或者试炼，就是我先义正言辞的敲山震虎一下，但是呢我还是对渣男抱有期望，就是老娘认出你了啊，你小子可给我注意点，但是老娘跟你好，你能不能，对吧，能不能，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特别领先时代啊，
对吧，
写出了自由恋爱的味道，
唐朝人，对吧，一个唐朝人爱上渣男但是还想跟渣男好，能够做到什么样的手段，
就是那个蹲下看了看是屎
啊，
然后拿手捻了捻是屎，搁嘴尝了尝是屎，不行这屎我得吃了
啊，然后而且你看啊，他是什么呢，就是是渣男但爱上了，寄予期望跟渣男好了，但是确定是屎了，但不再吃屎，就是后来，
嗯，
就是张生又去勾搭他，
嗯，
是吧，然后他结婚的还去勾搭他，其实那你说什么呀，不就是还想白嫖吗，然后我不再跟你发生关系了，
嗯，
就是这个也很难做到，就是你想想现实中有很多姑娘哈，就是说沉默成本一旦太高，就一门心思的就想要个说法，
对对，
就想要个结果，就
现在有很多那个自己自称自己是恋爱脑，
嗯，
是什么清醒的沉沦
啊，
嗯，你听这词儿，清醒的沉沦
就很
听着就不清醒，
就很自相矛盾哈，
啊，
所以呢这个里面很多前辈更注重的是莺莺的这个传奇性，
嗯，
再加上如果他敢爱敢恨，再加上他而且他是清醒的，
对，
他知道，而且他是能有自控能力的，而且再加上如果他真是崔氏家族的姑娘，那因为崔氏家族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家的闺女出现这种情况的，但他做了，
嗯，
这个就是传奇，对吧，因为你要说您是一个这个娼妓那不新鲜，但是你是崔家的闺女，如果你还这么干了，那就是传奇，对吧，那所以很多前辈都注意到他身上，但是刚才小猪说的对，就是说谁写出来的，就是元稹他不是没有正常人的认知，而是可能在这一次艺术创作当中，元稹知道就是如果要是比如说一男一女在这个恋爱当中谁是更散发那个光彩的那一个，他可能因为对这个表妹的爱，他让那个表妹去散发光彩，自己去当那个渣男的角色，就是这是有可能的，我觉得作为艺术创作来说，
对，
就是你要取舍，
因为在整个故事里根本没出现张生的诗词，
对，
所以说他是想隐去这一点，只突出他的表妹崔莺莺的诗词是多么的动人，
对， 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是我觉得啊，就是作为艺术家，我们再往深层次去看，去研究他这个作品去着眼的地方，就是你老觉得人家傻逼，其实人不傻逼，人家是取舍，就是牺牲掉我在里面，因为艺术创作很难抑制自我表达，就包括咱们录播客也一样，就是我要抑制住，比如说我今天我的目标不是我恶霸波表达，我是激发你们两个表达，是吧？
你下回加油
啊！我下回加油，我都很难嘛，
有点难，主要只有一个麦
啊。对，所以说这个才是我觉得《莺莺传》啊，
嗯，
它的精彩之处，就是很多艺术家他特别难抑制自己想给自己加光环，包括写小说也是。其实小说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有作者的影子，
哦、谁是这个作者？
对，然后这个但凡是作者投射的那个，他就想让自己在里面发光。
哦哦哦，
但。其实更高明的艺术作品反而是如果你能抑制这种冲动去写出另一个你心中至纯至情的那个角色，那就牛逼。你这边《红楼梦》就是，因为如果作者是个男的，他能写出那么多生动的女性形象，牛逼。你要说写半天啊，就他妈这贾宝玉自己在这儿
啊都
发光，
是个女
的，对吧？然后全部那些都是工具人，那这故事就没劲了。哎，所以这个《莺莺传》咱们今天就讨论到这儿。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拜。